我自己服侍这些年不是虽然不是很长哈，我觉得我一个最大的一个看到是什么呢？现在哈，大部分在查经，教会的查经也好，对于旧约的这个部分的连结性不够，不够强，所以大家的范围哈，查来查去就是这个范围，你懂我意思？你没办法突破的，这是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很麻烦的地方。其实很多的东西跟旧约是什么？是有关联，它的 foundation 在哪里？啊，你把这个 foundation 搞清楚的时候呢，你发现整个圣经是非常的协调啊，不会有矛盾的啊。好，为什么大麻风的人愿意到耶稣的面前呢？这些人这么有属灵的眼光啊！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么多健康的人，碰见耶稣的时候也没叫过这些话，甚至那些自以为旧约很熟的人，反而还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这些大麻风这么属灵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想到？大家反正读就读过去了嘛啊，反正这些人碰到耶稣，他们马上就是大卫的子孙，你可以救我。其实答案非常简单，看利未记啊，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哈。四福音还是在旧约的背景里头，千万不要忘了，新约的开始是五旬节以后才正式开始哈，所以很多人就误会了新约圣经嘛，马太福音是四福音，新约圣经开始大错特错。耶稣的道成肉身在旧约的里头啊，直到他钉到十字架，十三章利未记啊，直到他钉到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以后，新约的效力开始，教会的建立是新约正式的开始。所以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涵盖在旧约的里头，包括犹太人的计划。四福音里面啊，我们没有看到有时间讲到有关犹太人选民幕后的计划，主耶稣基督都讲的。往往我们把这个部分大部分人都卡掉啊，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很多经文一直往新约教会的身上放啊，其实你就忘了，其实旧约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路线，以色列人未来的问题要解决。你读罗马书都碰到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那为什么你读四福音，你读其他的书卷啊，我们很容易把旧约神的选民以色列未来的事情我们把它剪掉了啊，这就是我一直强调说，我们读一本圣经的时候啊，虽然是四福音啊，但是我们的眼光是看到整本圣经的啊，这个才是我们读经的一个非常大的学习啊。好，利未记十三章，你看见那个大麻风的人很特别的，四十五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好，我们来看这个书本的图表，请你看了，这里面我都有的哈，非常好玩啊。那么这些人衣服要撕裂的，请大家一同翻到这本书的第几页，来看一看啊，翻到这本书来看一下啊，大麻风。好，我们看到第59页，看一看。哎，这本书的59页看一看，很好玩，我把它弄成图画了啊。好，第59页看到没有，有个传染病，你看这个人是怎么样啊，加深你的印象啊，这个身体怎么样？因为古代的人穿的衣服是什么？都是袍子，对不对啊？所以袍子长袖，为什么叫他撕裂衣服啊？哎呦，你说上帝啊，这么残忍啊，这个人已经皮肤病了，大麻风了，你还叫他把衣服撕裂，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啦，他如果都包着，你不知道他是大麻风啊。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如果他把衣服一撕裂，你站到他旁边一看，啊，马上就看到了，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他的肉有问题，就是告诉你我有传染病，不要接近我，懂我意思吧？这是最科学的办法，你不要认为这土方法啊。两千年前这啊，这个还不是，这是几千年啊？1445年，西乃山上耶和华的教导，3400多年啊！你不要忘了，3400多年没有什么救护车的啊，没有什么叫做啊隔离病房的，什么都没有的。今天还用这种方法，眼睛看得到。好，那么要把这个哎继续看啊，我一解释你就知道，哎呦。非常非常的合乎当时的需要，今天这些属灵的原则啊，这些方式 我们也用的。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衣服要撕裂，要蓬头散发，让人家看到这个人不整齐哈，就会特别的注意他，还要蒙着上唇喊着说什么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为什么要蒙上唇？蒙上唇是这样蒙，为什么要蒙？对啊，免得你的口水喷出去嘛，你讲话不洁净了，口水都喷得 一地都是，有没有可能？有啊，那坐第一排的最惨，所以很多人不要坐牧师的前头。牧师讲到一激烈，哇，口水喷出去了，啊，假牙也飞出去了。哦，各位啊，当你去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啊、这个旧约哈、啊，大家真是大误会啊。古代的人没有什么救护车，今天 你就知道大家车子都让了，对不对？以前的人是自己喊。不接近了，不接近了！一天哇，远处的人一听见，马上就让了，赶快闪，懂吗？他是警告你，他有这个责任的，懂我是吧？你有你的责任，你今天生活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你负有社区卫生的责任。今天的最新的现代法规有没有这种法规啊？有啊，今天最新的现代法规，如果你是法定传染，你要不要跟政府报到卫生局报到？要不要？有啊，你有 responsibility， 你不要搞错了。旧约也是一样，他就教导你，谁教的？上帝教的。哎，很简单，一段经文啊，你马上就知道，哎呦，有趣了。这旧约不是旧了，不要搞错了。人有病，上帝关心他们呐，啊，神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去防治这个传染病，特别是大麻风。所以你看见，当这个大麻风哈、哦，一看到有人来的时候，如果来不及进的，一定要让人家看到身上有毛病，人家会避开哈，不要受传染。远一点，迎着我来，不觉近了就先警告你了。你需要这样做，上帝定规啊。所以他们出到营外的时候，因为他们隔离嘛，隔离是因为不要把传染病带到整个以色列的啊不同的啊这个支派的当中。所以他们一路隔离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喊不觉近了，不觉近了，要喊出去的。大家就纷纷让路，赶快让这个人出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是一个卫生条件。你今天到医院去，如果有传染性的疾病，门外一定有挂一个这个招牌警告你啊，一样的啊，就告让你知道这里面你不可以随便去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些大麻风病的人为什么这么属灵呢、啊？因为我相信啊，这些大麻风，当他看见人接近的时候，他一定会喊叫的，不要碰我、啊、不洁净的，因为他表示他身上有问题。但是当他们看见这位大卫的、啊、大卫之子，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却不回避。你想想看，这么多人在路上啊，这个大麻风他要喊，大家一听一定会散，一定会散，唯有耶稣基督他不逃避。哦，这个就不简单了，对不对？哎，所以这些人一看见，马上就喊大卫的子孙，救我！啊，你要把这个旧约的背景连接在一起，你就知道啊，为什么这些大麻风病的人，我说了很怪啊，四福音记载，我说这个属灵的人都是有病的啊。其实你不能这样解释，是因为这个有一个背景啊。这些人他看到这一位啊拉比这位夫子不简单，别人都看到我们吓死了，唯有他。知道我们是有这个病，却是不回避啊！这就是旧约背景告诉你的哈、啊。所以各位，当你去解释福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旧约很重要了，对不对啊？不然你就是读过去了啊。好，那么我们看弥赛亚的神迹当中也有很特别的啊。第一个，不可叫人知道，不可告诉人，行完神迹以后不要叫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啊，这边有四个例子。第一个医治麻风病患的，第二个医治枯干之手的啊，在加百隆；第三个医治瞎子哑巴的，第四个哈、啊、医治耳聋结舌的哈、啊。好，那么我想这边哈啊、综合一下各家的看法有几个。第一个哈、啊，第一个看法说，有的神迹不是在公共场合里面来做的哈、啊，所以呢，怕这些得到医治的人去宣扬的时候会模糊这个焦点。啊，只是讲到他的病医好了，神迹发生了，却忘记了啊，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个身份啊。那么第二个是，也避免误导，耶稣是行异能的。你知道，在经外的文献的当中啊，特别有讲到 在耶稣的时代讲到耶稣啊，听说是一个犹太人，是行什么？行异能的啊，这个经外的文献都有记载的哈。所以主耶稣基督啊，不要去误导那些人认为他只是一个行神迹异能的，而忽略他弥赛亚的这个目的啊。人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三个，张扬这个行神迹呢，对他的工作，对他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跟目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会更大的麻烦。所以你发现主耶稣基督行了神迹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多人愿意跟着他，对不对？为什么？跟着他有吃有喝嘛，很简单啊，因为耶稣可以把五个饼两条鱼啊，能够喂饱五千人，很多人就愿意因着跟着耶稣带来丰衣足食啊。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第二节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背景啊。所以啊，主耶稣基督行神迹啊，其实呢都有他不同的原因啊，当然最后面也是讲义上讲的，待会我们再来讲。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节，大家来看一下。所以一个教会啊，同样的不要模糊焦点啊，我们相信神在教会里面做神迹啊，我们要感恩啊，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做神的仆人的是要强调耶稣他的赦罪啊，这个才是神迹带来一个重要的啊非常大的目的，让人能够得到救恩。来，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有的人是因着什么神迹在跟，对不对？并不是认耶稣是弥赛亚，这个就很麻烦。有些人来到教会啊，是因着教会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并不是来教会认罪悔改的啊。刚刚开始还没有信主一段时间无所谓啊，我们也帮助他们。但是有的人久了以后，在教会这么久了，却不愿意来认罪悔改啊，那这时候你就很小心了。如果你还是继续做下去，你就很可能变成社会福音，懂我是吧？什么叫社会福音呢？社会福音就是一直帮助他在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却没有带领他在属灵上的需要。我小时候是天主教徒啊，其实我从小也在天主教长大。天主教当时在台湾，你们都知道嘛，台湾经济情况不是很富裕的，天主教有大量的救济品，奶粉也好，衣服也好，多得不得了。每一次我圣诞节我最喜欢，因为圣诞节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哈。那么去那边拿奶粉，但是我从小在天主教长大，我只知道教会里面丰衣足食，但是我却不知道我去教会干嘛。我只知道玛利亚啊，玛利亚玫瑰金啊，天主教玫瑰金，却没有告诉我我来到教会真正的目的是因为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没有的啊。好不好，物质上真的有帮助我啊，帮助我们家没有问题。我相信很多人早期在台湾都有经历过这一段，是不是啊？那时候特别去拿面粉啊，拿什么都是从美国这里的爱心去救济的啊。我记得想起来也不怕你们笑啊，小时候因为都很穷嘛，也没有办法去买那个内裤嘛哈，就是用面粉袋做的，大家记得吧？你们这个一世代就碰不到了哈，你们都是名牌啊，我们那个是也是名牌，美国来的，不过是面粉袋。哎，对了，中美啊，还有这个一个黑手一个白手呢，哦哇，贴在屁股后面呢，你们还没有穿过呢。哎 ，USA， 对啊，哇，那时候对美国简直崇拜的不得了，啊，第一个想法哇，富有的国家，但是那个真正的目的你忘了嘛，是不是？你把那个拯救人灵魂的那个焦点模糊掉了，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想起来也很可怜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大家都去教会的天主教啊。但是却没有真正知道去那边干什么，只知道神父说救济品到了，哦，大家就赶快拿，有衣服一掏里面还有一块美金呢，那时候一块美金不得了，一块啊，应该是爱心奉献了哈，不是说忘记没有拿了哈，啊，真的一块钱真的是在台湾不得了，一块美金很大的啊。好，所以这就我跟你们讲说，不要去模糊这个焦点啊，这些都是历史中的错误，懂我是吧？爱心是一流的，这个我们要感谢上帝，真的是有爱心啊！美国富裕到一个地步，农产品丰收的时候全部倒到海里头， 他是没有办法的，他太富有了，上帝祝福。可是很可惜哈，这些做，特别是天主教，却没有把这些真正的福音传到这些啊需要人的身上。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另外一个经文，让你们看一看第六章第十四节、十五节啊。约翰福音，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只是说他是先知，没有说他是弥赛亚，就是五饼二鱼之后。十五节，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啊，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些人经历了神迹，却是没有对神迹有一个正确的什么态度啊，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好，那么我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第四个我在讲义上讲的，因为律法上的次序，旧约的当中，我们没有时间讲立位记了，旧约没有叫做 health department， 今天有健康教育健康部门，旧约的健康部门是谁在负责？祭司。所以那些有人一发现有问题，要先给祭司查看，这是立位记十三章十四章讲的，祭司不负责医治的工作，祭司只是负责 check 的工作，看看你的身上有没有病，有大麻风宣告，那就出到营外，如果没有事了，好，那就宣告你没有事了，来做洁净礼啊。这是在立位记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么这个祭司呢，要证明这个人他被医治了，特别是大麻风被医治，瞎眼的都看见，这一些的神迹啊，在旧约当中都有预言的，这些的医治证明需要由祭司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宣告，因为旧约的祭司就负责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大麻风的人如果得了神迹医治了，耶稣就说了，请去给祭司怎么样查看。好，你看耶稣这样讲，这是符合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祭司的责任啊。当然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你说我们大概不太看病的嘛啊，答案也是错的，因为如果你到偏远地区的话，最好学一点卫生常识啊，因为那些啊，当地的部落生产了都会找牧师去的啊，至少找牧师师母一起去，他觉得牧师在师母在肯定顺产啊，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你看到早期哈，那些宣教士啊，我们讲美国宣教士、西方宣教士，很多人他们都会一点护理的啊，不像现在，现在你在现代化国家不需要啊，有病啊，最多牧师开着车带你到医院报道就好了啊，因为那边有专业医生，不需要我们这样做。但是你要晓得，在很多偏远地区，牧师还是需要的，你需要知道一点护理常识，对不对？很重要的啊。所以很多的宣教是到了泰国泰北宣教，去泰北宣教也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崇拜精灵，还有很多佛教的力量啊。去泰北宣教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教导他们卫生常识，先改变他们的啊这个环境，卫生环境。今天去中国做福音工作，这方面不错的，因为中国很需要改变卫生环境，对不对？好，我们去培训，很多的地方厕所很脏，你要帮助他们啊。所以我说啊，若是在北美有这个啊，不需要用到土木工程师了啊，用到这个马桶工程师就可以了。土木工程师太大了哈，我们不是去做水坝哈，我们只要会做一个漂漂亮亮卫生的厕所就可以了。啊，第二个就是水把它洁净掉，这些都是在宣道里面很需要的啊。教会美国一大堆人才都可以做的啊。我说我去缅甸，缅甸人不好意思哈，缅甸人比我们中国人还爱干净。我们坐车到滇缅公路啊，中间有休息站，都是山区啊，大山呐 啊那个是大的不得了，那个大山区。下了车我们上洗手间，我吓一跳，里面干净的不得了啊，因为它旁边就是水。大家上完洗手间洗洗手啊，冲自每一个人都很规矩冲干净的啊。缅甸人很爱干净的。那些大卡车那个路不太好，他看太久冲不了啊，因为有时候要等嘛啊，他是单向的，或是前面路有状况的话，那些司机们啊，他们穿沙龙的，就砰就跳到旁边是溪水，就在里面去洗澡了。他沙龙很方便的，就跳下去，这样洗完就一批就上来了，继续开车，很干净的。啊，所以你在东南亚哈，东南亚你们就知道了，越往南到新加坡是最干净啊，新加坡是用律法来压制哈啊，那当然没话讲，吐痰就罚你几千新币嘛，很简单，大家都很规矩。马来西亚也很干净，基本上，那么泰国人擦地擦得很干净，缅甸很干净 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是大汉民族呢哈、啊，这个汗流的比较多、啊，所以擦不太干净啊。特别到了农村的时候更麻烦啊。这就是啊，我们讲到说我们责任在哪里啊？今天我们在神迹的里头，你就看见这个祭司其实在神迹的当中负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耶稣行神迹，祭司要查看，是有原因的，这是尊重神在旧约当中的次序。祭司查看以后可以正式并向他的国家领袖来宣布，耶稣不可以破坏律法的规定，而且要遵行跟尊重啊，这才是啊，在福音书的当中你看见这个神迹的里头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学习。好，我们看另外很特别的，当耶稣医治完以后，特别讲拿乳子回家去吧，哇，很多的经文都有写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哎呀，这个也非常有特别哈、啊，你们想想看哈、啊。来，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看一个就好了啊。如果你生了一场大病，躺在医院里面哈、啊，躺上一年，走的时候啊，医生跟你说床单也带回家吧。你会怎么说？你蹙我眉头啊，会不会？我相信一定会这样讲嘛哈。那床单，我最恨的就是躺在这个病床上，最好这个东西都不要跟着我啊！我现在已经痊愈了。哎，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啊，来看一看，来非常有趣哈。你看耶稣行完神迹以后做的一些事情啊，真的是超过人的想象啊，而且他还真敢这样讲啊，非常有意思啊。马可福音第二章，来我们看11节哈，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乳汁回家去吧。那个人起来立刻拿着乳汁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好，那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呢，这个人被得医治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叫他们拿乳汁回去呢？你们想想看，当然很好，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是一个见证。当然这是一个见证，以前他是跟乳汁为伍的，对不对？他是一个摊子，什么都不懂啊，也不能做，天天跟他为伍的就是这个啊乳汁。我想是一个见证啊，这是非常好的答案。那么还有没有什么答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叫他拿这个乳汁回去？哎，对，要纪念这个上帝给他的恩典，纪念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一个杰作啊，不要忘记这个恩典。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乳汁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上帝。这也是我们今天服事啊很大的秘诀。当你决心来读丰收神学院的时候，你一定感动的进到学校。难道你不是吗？但是当你读完了以后，再到教会里面服事一段光景的时候，你发现甚至你会怀疑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很多人会这样的。你原来的那个爱神的心，神呼召你的心，以前还要求印证，求得要死不活，只怕没有，还很清楚。最后你发现你已经不清不楚了，因为路子越来越艰难啊，抱怨就越来越多。我这么辛苦，教会给我的待遇这么少啊，我这么辛苦，为什么羊群还误会我？都会发生的。我这么辛苦，怎么一年才讲一次道啊？我不是已经神学院毕业了吗？啊，我应该可以做很多事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哈，其实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摊子身上这个恩典啊，这个乳汁是什么呀？也教导他不要因着这个神迹，一方面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第二个也要让我们常常回到我们的本相里头。我想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就像保罗所说的，罪人当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啊？一个属灵光景正确的一个服侍者，是越服侍越看到自己是不配的啊。今天我们不是配做这个工作，根本就是个恩典啊。所以做牧师哈、啊，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应该越做越知道自己不行做，越做越知道自己是恩典啊，不是我们有什么啊。如果你的属灵的光景是这样的话，感谢主，那是对的，因为你这样第一个可以越来越依靠神，第二个把荣耀归在神的身上啊，这样你反而在属灵上的长进非常之大啊。所以当然啦，牧师也是千万种了啊，有的就是你跟他 啊，就是有的是比较啊，讲话比较要尊重一点的啊，那有的是可以平辈讲的，有的是跟他开玩笑，他也没关系的，对不对哈、啊？我说人嘛也是千万种，你要做上帝的仆人，你要选哪一种？你要选那些小孩子都能够跟你亲近的，还是看到你就说牧师来了，我们快走？你自己去想想看喽，对不对？啊，如果是牧师来了，我们快走，或者牧师来了，我们不能讲话，那你放心好了，他内心的话一辈子不会跟你讲。如果是牧师来了，哎呀，感谢主，啊，我们有盼望了，因为我们知道找他，他都可以接纳我们，我们里面的问题跟他讲，他不会骂我们，我跟爸爸妈妈不敢讲的，我敢跟他讲，你就成功了。那你放心好了，你不必怕人家把你的羊带走，啊，没有不必有这种啊没有安全的感觉，因为你是用你的爱跟生命接纳这些羊群，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乳子很重要。当你能够看到这个乳子的时候，你常常去思考，特别是我们过通不过的时候，你要回想到你起初的那个光景。啊，我们本来就不行的啊，我们本来就是神的恩典啊，这个乳子在我们的身上，要常常的去思考啊。好，我想在这个乳子当中啊，我们可以来思考几个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一个做见证，第二个叫他不要忘了本相，第三个叫他随时来纪念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啊。我想第四个很重要的，也让他能够借着这个见证去关心那些更需要的人。好，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弥赛亚神迹当中，行完神迹一个很特别的，不要跟随耶稣啊，不要进村子。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啊，在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八章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啊，22节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伯赛大这个地方有一个瞎子来求耶稣啊，耶稣就啊求耶稣摸他，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问他说你看见吗？他一抬头就看见人好像树木行走啊，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都看得清楚。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啊。为什么啊？这个村子是一个复数啊，所以是指的连这些村庄你都不要进，当然这包括了伯赛大，因为伯赛大在耶稣的口中是堕落之地。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21节到24节、啊、你解释这些地方的时候、啊、如果是你的圣经还没有熟到那个地步，没关系，你会用电脑的话就把伯赛大打出来，懂了是吧？你把伯赛大打出来，你就会看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经文了。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当中啊，那么第二十一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有没有看到？这是在耶稣的口中啊，特别去强调这些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城市的当中行异能，但是他们却不接受。所以有这个背景了以后，你就知道耶稣叫这个瞎眼的能看见的得到恩典的这个人不要进到这些村子里头去，包括伯赛大之地，是有原因的，只要叫他回家。26节，耶稣打发他怎么样回到家里头去啊，不要进到这些村子里头去啊，是因为这些村子最重要的是伯赛大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堕落之地。因为呢，就算是他们看见这个瞎子的开眼能够看见，也不会相信的啊，因为马太福音十一章已经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背景啊。好，那么弥赛亚神迹的当中，我们也看见它有意义的。第一个是震撼训练，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也要门徒能够来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啊。那么要认识耶稣自己啊是谁，要先让门徒认识他们自己到底是谁啊，这个很重要啊。牧师很尊贵，但是牧师也是罪人，不要忘了。啊，不要忘了啊！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本相，也不过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那么你今天在教会服侍久了，你就会越来越高，你看见别人就很容易用律法的言语去怎么样定人家的死罪，懂我是吧？哈，所以 主耶稣基督，你看、啊、他带领门徒不简单的，特别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这些门徒们看见耶稣不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接待，就开始祷告，天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死啊！约翰雅各，你看他们的心是什么，对不对？他们还不认识自己是谁，他们跟着夫子已经跟了 很一段时间了。所以其实这个神迹、哦、对门徒是有他特别的含义的，让他们认识自己是谁。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行，他高兴得不得了，他也得下去。他彼得胆子是基本上是团队当中胆子最大的，他胆子很大，他去了，但是后来又怎么样，一下子又淹到水海里头去了，对不对啊？在这个经历的里头，他就认识到他自己。耶稣叫彼得去捕鱼，大白天去捕鱼，为什么叫他去捕鱼？诶，很简单啊，他整夜劳力捕不到什么鱼，等到他愿意顺服捕鱼，这里面很特别了。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命令是把船上所有的网都下进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这个网是复数，英文是复数啊，复数啊，有时候你要查一查，这个也蛮有趣的。彼得有信心吗？答案是有，但是呢小信，因为他只下了一张网。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个网是单数，非常好玩哈、啊。去了没有？去了，但却不是大信啊，是依从你的话，好像有点勉强，不过还是愿意啦啊。你要知道彼得也不简单嘞，因为这个下网捕鱼是在什么时候才叫他去的？是在耶稣讲完道以后。当耶稣讲道的时候，很多的人都在那边来听耶稣讲道。讲完道以后，耶稣叫彼得去行道，哇，这个就很难了啊！这个是现场啊，叫彼得去打鱼，啊，所以你看那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是个背景啊，人山人海啊。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可见人多不多？很多，很多人听耶稣讲道，讲完以后叫彼得去捕鱼。你说彼得去还是不去？啊，彼得去的话，万一没有鱼怎么办？那不是一场笑话，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去了。没有想到这一场啊，这一网鱼下来呢，让彼得经历到什么？我是罪人，看到没有？因为他知道，其实。他虽然听了耶稣的话，但是在这里面他有挣扎的，他只下了一张网，但是就凭他这样的一个很单纯很小的信，就让他去经历到耶稣的丰富啊！因为这一网下去还要呼召另外一只船来装这个鱼，可见哈、啊，一个人的顺服可以带给众人的什么祝福。对了啊，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要求，其实也不是大到我们做不到的。就像彼得，对不对？啊，一个，但我依从你的话，我下一张网，我的信心到这个地步，我愿意顺服，够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哈、啊，你从这里面你就了解到，主耶稣基督训练这些童工啊，其实最重要的是震撼训练，让他知道他是罪人啊。第二个，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抛下捕鱼的渔网来跟从耶稣。啊，以前是因着有鱼而感恩，现在是因着有主而感恩，整个生命大改变，啊，这才是真正神迹背后对门徒的一个训练，认识自己，也认识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五饼二鱼也是一样，喂饱四千人也一样，啊，登山变相也是一样，啊，登山变相是经历神国度的降临，让他们去体会。让他们知道跟着这位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是一个弥赛亚。好，所以我们看见哈，在这个神迹的里头哈，有不同的层次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对神迹要有正确的认识。如果只有神迹没有教导，大麻烦。一个教会只重视神迹而没有福音的教导、圣经的教导，马上会产生下列几个问题。一样的啊，日光之下别无新事。第一个，你看普通的百姓，当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带来丰衣足食，当然他们愿意跟随耶稣。约翰福音六章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回到约翰福音去看啊，六章二十六节啊， 我们不反对神迹，但是我们要把神迹摆在一个什么对的位置，懂我意思吧？啊，这个比较重要啊。有神迹，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的教导不是只是讲经历哈，不要搞错了，经历是见证啊。你做上帝的工人，将来出去教会是讲神的道啊，神的道是教导啊，讲见证那是经历，经历不能够改变人太多的生命，只是见证神，但是教导可以啊，讲神的话就可以了。来，我们看六章二十六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什么？吃饼得饱。看到没有？他们是为了什么名声大计跟随耶稣的啊？哪天耶稣不给他变个饼的时候，恐怕就离开了啊！这个是心态的问题哈。好，那么门徒跟随耶稣啊。”也会用错神迹的意义。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四十六节啊，四十六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为大？耶稣看到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在他们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孩子的啊，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到你们中间的啊。”啊，那么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好，那么你就发现哈，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呢，看见耶稣呢能够五饼二鱼，能够有这个大的神迹，他们跟随耶稣呢有一个很错误的看法，认为将来可以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做大位啊，到底谁比较大啊？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知道说，在神迹背后的意义是要让人怎么样悔改。认识神啊，这就是当时门徒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了约翰跟雅各啊，在这种属灵光景的当中，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来认识主啊。当别人不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说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好，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第五十六节，这才是耶稣来的最大的目的。神迹是要救人的性命，却不是让他们来灭人的性命。好，所以他们对神迹有什么错误的一个认识，对不对啊？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多神迹。好，那么这些门徒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么更相信他们是什么革命领袖，这是另外一种的认识啊。有一些的门徒认为耶稣是啊革命领袖，那么这个革命领袖就非常的麻烦了啊，就认为耶稣来带领他们好像成立一个新的政府一样啊，去做革命的事，革命的大业的啊，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来，我们来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第65节到66节。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啊，从此他门徒中有多人哈、啊，多有退去的，不和他同行。有没有看到？所以当时所谓的门徒，如果广义的来讲，是很多人都跟随耶稣了。最后耶稣拣选的是十二个门徒啊，这个是狭义的解释哈、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门徒呢啊，他们跟随耶稣是有他不同的目的。结果这个彼得他所回答的是对的，第六十八节他说：“你有什么？”永生之道，哎，这个就是对的啊！因为你跟随耶稣，因为他能够赐给人永生，这才是跟随耶稣最大的目的哈、啊。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看见哈、啊，在福音书的当中哈、啊，我们如果细细去考究这些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这些结论哈、啊。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度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哇，啊，左丞相，右丞相，一个武，一个军啊，文武两边都给他们两个占了啊。而他们对耶稣其实是有一个什么错误的看法。啊，所以你从这里面的反应哈、啊，你就知道哈、啊。所以这个神迹需要有教导，没有教导，这个神迹会错用。法利赛人也定义耶稣的神迹是错误的哈、啊，这个你们都知道，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啊。好， 那么这个神机呢带出来呢，其实呢为什么法利赛人祭司撒都该人这么的反对，因为耶稣的神机带给他们地位上的威胁，所以他们要除掉耶稣。我们看约翰福音11章47节，我们在前面就讲了，约翰福音对于耶稣跟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这些冲突啊，讲的是最多的啊。那么在约翰福音11章47节，我们来一同来看一下啊，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些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看到没有啊？你就晓得这些人的心态，他害怕了啊，因为对他们的地位有大威胁了。好，那么弥赛亚的神迹是有特色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啊随便的应用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非常的重要。一般的信徒，我们不是弥赛亚的身份，我们是被蒙恩的一群圣徒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当我们研究到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对于这个神迹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以前有人跟我说啊，圣经的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啊，都可以经历的啊。那么讲这个话的时候要很小心了，因为有一些神迹我们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不太容易经历的，就是死而复活啊，那个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会经历的，对不对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在我们在世的时候，不是每一个神迹我们都可以去经历或去行的，因为那个主权怎么样，在神的手里啊。我们相信神迹是有它的特色啊，但是有一些的神迹是特别用在弥赛亚的身上，因为旧约有预言啊。赶鬼是只认识耶稣的能力，却缺乏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使命，就很麻烦。因为赶鬼的特点是什么？神的国临到了，这才是他为什么去赶鬼啊。如果耶稣来只是为赶鬼的话，也挺简单的啊，所有的鬼全部从人类出去，一句话就结束了，对不对？他不需要特别只是找一两个做 sample 啊。耶稣为这个人赶鬼，并不代表其他的人有鬼也会出去，对不对啊？不代表的啊。但是他为什么找一些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他的目的的，他的使命告诉你，神的国到了，魔鬼的势力要从这个世界驱逐出去啊。那么对基督徒来讲，神迹的见证是确信我们信仰的一个见证啊。但是见证之后的果效更为重要，所以一个人经历神迹，我想有几点啊，一个更爱主，第二个更爱认识，更爱愿意认识来愿认识真理啊。那么我想第三个，更愿意为主的缘故走十字架的道路付出啊。我想这是经历神迹以后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是愿意为主的缘故啊。这是神迹啊带来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心态啊，一个态度。好，那么我们看弥赛亚神迹呢，圣徒对神迹的态度什么？第一个，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相信上帝可以，这是他有大能的。马太福音强调赦罪的权柄跟医治的能力是连结在一起的，犹太人通常把病跟罪是连结在一起，而耶稣来医病赦，其实就是代表了什么？赦罪。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基本是画等号的啊。那么这是神的大能。第二个，以耶稣为中心，不是以神迹为结果的中心，这是我们前面讲过了，不要模糊焦点啊。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啊，这一些神迹过后是要认识这个弥赛亚，接受他啊，不是高举人啊。那么这都是里面很重要的重点。第三个，不要张扬，是加利利行神迹的特点，因为弥赛亚来是要救赎人类，是一个受苦仆人的一个特质，而不是把自己高举起来。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强调与主同定十字架非十字架的精神，这是主线，懂了是吧？有神迹我们做见证啊，平衡啊，要平衡。有神迹感谢主，把它讲出来，荣耀归给主。有了神迹以后更重要，有往往我们把神迹做完了啊，我感谢主，今天上次啊，我有一个病，祷告神真的医治我了，下面就没有了。其实后面最重要，上帝医治你以后下面要干什么？ 除了感谢他以外，我更应该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来为主的缘故，我愿意付出我的代价。这才是神迹给我们看到一个大的果效嘛，对不对？所以有人说教会神迹会不会有复兴，我说不一定。如果没有正确的教导，还挺肉体的有时候。哦，今天神医治我了，你看神没有医治你，哇，那你比较尊贵啊。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吧？好，所以为什么我不反对灵恩？你别搞错，我就是灵恩背景被呼召的，啊，我呼召的时候我见异象，我都有经历的，我不反对的，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去改变我们，懂我意思啊？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啊，我们需要被突破，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往往我们在神迹的以后，是不是教会就一定生命会更好呢？我说不一定。不一定的，因为我们没有把神迹摆在对的位置啊。很多人他们经历了神迹以后，他愿意奉献，愿意为主背十字架，我说这个就对了啊。所以各位好，神在我们身上做神迹的经历哈，是为了什么？一样的，让我们经历神，第二个认识自己啊，还是要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里头。好，好，那么我们看见哈，弥赛亚的神迹第四个很重要的哈，交托主权。我们圣徒对神迹的态度，第四个主权的交托，我们要有信心是放在上帝大能的身上，他可以，他是一位大能的神，但是我们需要把我的主权交托出去，这才是真正的祷告啊！不是每求都必医治，因为异教强调非常灵验，好灵哦，不灵的话很简单嘛，我转台嘛啊，你看佛教这个不对，我就转那个，对不对？我随便转嘛，反正那个庙很多啊。但耶稣只有一个，你没得转了啊。他依不依你是他的主权，对不对？啊，那是不是他不依你就不要信了呢？是不是你今天就软弱了呢？是不是你觉得今天基督教不灵了啊？甚至有人说不灵了，甚至有人说啊，那个比较灵，这个不灵，所以有真正耶稣教会了。有啊，马来西亚有真正耶稣教会啊，是啊，所以我一告诉你哦，其实哦，什么样的路线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圣经真理。好，就像一棵树可以结不同的果子，对不对啊？这个是这个颜色，那个是那个颜色，但那个根都是一致的啊，这个才是我们要强调的哈。神的带领是非常的奇妙的哈，有的教会他是走这个路线，有的教会走那个路，那都没有关系哈，不要去强调啊，这个不要搞对立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我们强调是我们在圣经的基础的根是一致的啊，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教会的基本信仰最重要。那么第二个啊，这个每求必医治哈，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心态啊，因为这个就变成说上帝是你的秘书了，他不是你的主，他是你的主，你就态度就不是这样。好，这是主权啊，我说什么叫做真正的祷告，主权交托嘛，奉耶稣的名嘛，对不对？你是奉他的名，权力交给他，信这是你的责任，做不做是他的主权。哇，那你放心好，你这样的话你今天服侍你会很轻省，懂我是吧？啊，你不会说自己把自己绑死啊，你不会去想到说为什么他这个样啊，那个可以医治，这个不医治。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这个主权的问题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啊，你就会分了，因为那个医治是他很爱主，这个不医治是他天天犯罪，啊，或是什么毛病哈，这个就很小心哈。第二个。旧约抬约柜打仗也是一种迷信的形式，忘记与神的关系。来，我们看看撒母耳记，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在旧约当中就已经产生的一种错误。撒母耳记很精彩的，撒母耳记里面全部是讲到服事，因为撒母耳记是讲君王，三个君王，扫罗、大卫、所罗门，对不对？君王是就是讲服事的，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一开始就讲了马可福音的主题啊，就是我来是为人舍命啊，他是一个君王，君王的服事是为人舍命的。那么在这个君王的服事的里头，我们来看一下，在第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第一场打败了啊，打败了以后怎么办呢？ 以色列人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把约柜抬出来，很简单嘛，对不对啊？我们打不过，把上帝抬出来嘛，所以他也不得不去嘛啊。第三节很好玩了啊。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好，把约柜抬到战场就一定得胜吗？撒母耳记第四章第三节，答案是不一定，因为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看到没有，没有神的话，而且这是一个以色列是一个犯罪的一个民族啊，在撒母耳记的背景当中是士师时代，你们就知道了哈。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多讲，但是他们却非常迷信的，他们以为把约柜请出来就一定得胜，因为当时约书亚抬过约柜嘛，很简单嘛。约书亚不是耶利哥约柜绕了七天，耶利哥城哗就垮掉了，对不对？因为有前面有这个好的 case 嘛，所以他们想怎么样，一样画虎。我告诉你哈，旧约就有这种 case 了，大家好好研究啊。我很不客气的讲，很多人跑到韩国去啊，看看人家怎么大复兴，结果学的是一套人家的制度。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韩国教会的顺服？有没有学回来？没有。人家的复兴是有原因的，懂我是吧？是那个肯祷告、肯付代价、彼此同心顺服啊，一个大的教会是有它的特色的。这个才是真正要去学的。如果一个教会大家不能彼此同心，你把人家韩国大的教会的制度拿下来，真的讲不好听的话，扫罗的盔甲大卫还不太好用哎，对不对？你不是去学制度嘛？制度如果能够让教会复兴，就不要读圣经了嘛，大家都去读 MBA 就好了。其实这里面有属灵的原则，你做一个对比。以色列人太迷信了，等到他们把约柜抬出去的时候更惨，上帝本来啊只让他们死四千人，这下子死的更多。其实上帝要管教以色列人，死了三万。第十节，哇啊，撒母耳记很精彩啊，这里面全部是讲到属灵的关系啊，怎么服侍？服侍不是看表面的形式，不是迷信，服侍是看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请大家看第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了甚多，以色列步兵不倒三万，神的约柜也被抢去了。哇，神的约柜被抢去，请问你神败了吗？没败，上帝自己去打。到了非利士的时候，所到之处那个人都长痔疮，长痔疮不太好讲吧，但是等到全城的人都长痔疮，大家都坐立不安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哈，怎么大家都长痔疮？他们才知道是约柜发威，神亲自在外邦的当中亲自打仗，根本不需要你以色列人。神本来就是一个打仗的神，对不对？他要打仗还要你以色列人啊？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败得更惨？教导他们，给他学功课。约书亚带约柜去，是因为你看到约书亚记，他们是非常的同心，属灵光景非常的好，跟神的关系也很好，上帝祝福他们，是因为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得胜，不是因为约柜在前面走，懂我是吧？不是的，不是那个形式，而是他内里的一个真心的信心加上跟上帝的关系。那么以色列人会失败，他们只是学到了约书亚时代的一个表面的一种形式，却没有看见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约柜被掳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呢、啊，就以为上帝真的就失败了，因为约柜一被掳，以利就一听就下了啊。以利这个祭司呢，有点错误的观望哈、啊。来看一看第四章十三节，各位，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学习的很多的心态啊。第四章十三节，到了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什么担心呢、啊？请问你约柜要不要你担心？你应该为什么担心？ 所以你看大祭司以利的心态就错了，对不对？他的服事，第一个你应该为自己担心，第二个你应该为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来担心，你不必为神担心，那是把神看得太小，自己看得太大。这个观望是一个什么错误的观望，错误的担忧。所以弟兄姐妹，沙漠记里面很精彩的啊，这里面全部是讲到服事者该学习的功课。等到第五章的时候，约柜自己在外邦大显神威，这些非利士人最后才搞清楚，知道上帝惹不得，就想了一个办法，做了一个新车，用了两头啊未曾负轭的乳牛，把约柜怎么样送回到伯斯麦这个地方。啊，他们是外邦人，不用犹太人的律法，因为规定是要扛抬的，但是他们是外邦人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他们也怕呀，知道耶和华不好惹啊，所以想了个办法，最后用非常敬虔的态度，他外邦人啊，他不知道上帝的教导是要祭司扛抬，他们也没有祭司嘛，他们是异教的祭司，所以就用了新车加上两个未曾负轭的乳牛，把约柜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给他送回去啊。到了以色列的境地伯斯麦，伯斯麦是什么城？利未城啊，这是旧约了。等到了伯斯麦，你看那些利未城住的都是谁啊？利未人。这些人一看约柜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善观就是把那个 cover 打开来看一看，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的心态啊，这些利未的祭司的心态完全是错误的。请大家一同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请大家来看啊，撒母耳记下上第六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怎么样善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叫善观？就是看到约柜回来了，他们很高兴啦，但是呢他们把约柜的盖子打开，看看里面东西还在不在。约柜的盖子岂是你们可以打开的？按照道理，他们一看到约柜应该赶快去找祭司把他扛抬走，对不对？规规矩矩的按着上帝的定规。好，所以我告诉你们，这里面真的很值得去大家去想一想。所以各位旧约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了。今天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表面的形式。就像撒玛利亚妇人说，以后我在哪里拜父？耶路撒冷吗？还是在撒玛利亚？耶稣说都不是，心灵诚实拜父的就是真拜父。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迹的里面也能够有平衡的